警方地毡式搜索咸阳五嫌犯，全北京已建边境墙。首次交锋，川普同哈里斯展开辩论。德国扩大边境管制，以压制非法移民。足协处罚43人，中国队11人对10人输沙特。教师节，中国教师道歉，多地深陷困境。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1号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大家好，很多服用三高代谢保的客户被健康520网站反馈，表示感谢，我亦好高兴能够将咁好嘅产品带俾大家。糖尿病嘅国际知名专家 Defrozone 教授指出，糖尿病由八大因素导致，佢嘅成因唔单止系血糖问题，仲涉及多个身体器官嘅功能失调，如大脑、肝脏、肾脏同胰脏呢啲内脏器官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导致糖尿病嘅发生同发展。而我哋为大家推荐嘅三高代谢宝，佢嘅独特配方系专门为咗调节呢啲关键器官嘅功能而设计嘅，使用嘅系全天然成分，目的系提供全方位嘅健康支持。嚟自美国佛罗里达州嘅 Kelly 女士喺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告诉健康520，
这个头晕是两年前的。我问我女儿说为什么头晕，她说妈妈你是有糖尿病，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的，我很高兴，谢谢谢谢。就是我的小便功能啊，它改变很多，它真的改变很多。膀胱啊，它改变很多，非常的清晰。
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正在寻找一种天然方法来管理血糖并提升整体健康，请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详情。暴力现象在中国正在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并且从民间社会矛盾积累到临界点，开始转向官民冲突。中共似乎亦感受到这种变化，有消息透露北京周边已经偷偷地建立了边境网，现在进入北京需要通过检查站，按规定入境。9月9号有网友发影片称，吉林长春榆树市某村前书记被人持剪刀刺中身亡。据该网友发布的监控影片显示，8号下午5点几，两人互相追逐。该网友配文并在评论区中说，事发在榆树市成发乡，货车司机拿剪刀将前书记刺死了。该网友自称是死者的朋友，这件事疑似同一宗车祸纠纷调解有关，调解不太顺利导致货车司机动手，还有另外两人受伤，所幸不太严重。成发乡政府一名工作人员称，死者是双河村前任村支书。9月8号上海浦东一名家长控诉班主任涉嫌霸凌，导致自家孩子坠楼身亡。6个月了，学校和老师都匿埋不见，校长拿住遗物不归还，保安又将孩子的父亲打到脑出血，手指咬断，医疗费都是自己付的。这位家长表示，班主任的老公是教育局的，在学校很多类似他孩子这样的事情很多，最后都不了了之。他悲愤地说，绝对不会不了了之，做不到法官那就做阎王，就算我死了也可以陪住女儿。网友们纷纷表示，我相信他，因为我太明白这个社会的无耻，当你真正明白的时候，就知道逃离这片土地是几咁重要。丧高无门开，冤屈无处伸，又一个武松就要被逼上梁山。亦有些网友说，放弃法律，拿起武器，作恶者和执法者不能够给你一个讲法，这样你就要给他们一个讲法。外界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性暴力事件可能会更加频繁和严重，这种高压政策在表面上看似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实际上却抑制了社会问题的渠道，令社会矛盾积累到临界点，开始转向官民冲突。资深媒体人赵兰健日前透露，北京周边一圈都围成了铁丝网，现在去北京需要签证准入， 赵兰健喺 X 平台发文透露，自己嘅一个朋友发咗一个铁丝网嘅照片俾佢，话北京现在周边全部被拦截。图片显示喺环京边界有廊坊警方发布嘅公告称，你已经进入环京边界影片图像采集区域，严禁翻越、破坏护栏、违规入境。如果确认需要前往北京，请通过检查站按规定入境。翻越、破坏护栏、违规入境者，将被公安机关严肃追究行政或者刑事责任。赵兰健表示，呢个系自己以前经常去玩嘅一条河流，对岸就系河北廊坊。现在喺河北一侧完全做咗铁丝网封闭，比疫情时期仲要严格。疫情时期呢条河用咗唔太结实嘅铁皮包围，现在又花重金安装咗全域摄像头监视器。附近有鬼头鬼脑嘅人四处巡逻监视。赵兰健分析话，党内嘅一大批官员以安全嘅名义，将习近平同北京城都搞成咗大监狱。有网友留言表示，呢个系将权力关喺笼子里面，话系为侵台做准备，又有啲唔似。睇嚟一啲兵变嘅传闻未必系空穴来风。香港作家颜顺欧话。当百姓唔再害怕中共，就轮到中共害怕百姓啦。香港作家颜顺欧曾经发文表示，失道寡助，民心相背，呢个都系实行苛政嘅必然结果。政府做一啲坏事，人民嘅恶感唔易察觉，长期无休止咁作恶，人民嘅恶感会积累成仇恨。少数人和平示威，政权容易对付，但民间情绪有高度传染性。当人民嘅仇恨好似病毒咁迅速传播，集体抗争成潮流，以9000万党员对抗13亿人民，以数百万武装对抗全国31个省市嘅民间反抗，嗰时强弱对比之势就会翻转。佢表示，当百姓唔再害怕中共，就轮到中共害怕百姓啦。赞颂自由组织主席克林科斯基对中国人嗌话：你哋唔使惊。你哋可以脱离共产党，放弃党员身份，你哋可以变得强大，自由已经唔远了。我认为我哋正在通往加速解体中共嘅路上。10号晚间，美国两名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哈里斯同前总统川普展开首轮辩论会，同时由于竞选时间快速临近，呢个亦可能系两人之间唯一一次辩论。入場的時候，副總統哈馬斯首先向前總統川普介紹自己，而川普回應說：好高興見到你，玩得開心。在辯論期間，川普譴責哈里斯和拜登當局的理念導致美國幾乎不再生產晶片，並未提及美國科技產業的補助方案。而哈里斯在總統辯論中抨擊川普的經濟計劃不合理，他說川普沒有為你制定計劃，当你看他的经济计划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都是关于最富有的人的税收减免。我们国家如果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已经审查了我们的相关计划。当被问及曼斯表示前总统将否决全国堕胎禁令后，川普直接否认，并且认为曼斯造成了沟通不良。他说：我没有和曼斯讨论这件事。此外，川普亦强烈抨击拜登政府在13名美国军人在阿富汗撤军期间丧生后，未能采取更明确和惩罚性的行动。他谴责拜登和哈里斯没有将任何一个军队人员辞职，13个人被恶意暴力杀害。我看到了他们的父母和家人，他们应该解雇所有这些将军，所有高层人员，因为他们采用了最无能的解决方式之一。因此，当有人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会解雇他。问题给到哈里斯的时候，他被问及一个关键的怎样解决移民危机的问题，而哈里斯表示邀请观看辩论的人们去看看川普的一场集会。他告诉自己的选民说：我会告诉你，你不会听到他谈论你的需要、你的梦想、你的需要和你的愿望。我会告诉你，我相信你应该得到一位真正将你放在第一位的总统。 CNBC 认为这个举动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当时哈里斯被问及了他的移民弱点问题。 而喺呢個之前，川普聲稱哈里斯喺佢嘅競選活動中只有好少嘅人群，並且需要填補空間。同時，川普指責哈里斯現在轉向我嘅哲學，冇政策。哈里斯現在會遵循我嘅理念，但如果佢當選，佢會改變佢。呢個將係我哋國家嘅終結。哈里斯之前曾經被指控效仿川普嘅計劃，對餐廳同酒店工作人員嘅小費進行減税。喺該問題上，兩人持有相同主張。川普喺談論税收嘅時候話：我承諾低税收、低監管、低能源成本、低利率。而哈里斯聲稱前總統川普希望對日常商品徵收銷售税，但川普駁回咗呢一講法，稱其係不正確嘅聲明。希望之星持續跟進美國2024選舉最新消息，請你觀看我哋嘅後續節目，獲得更多消息同深度點評。為限制非法移民、防範伊斯蘭恐怖活動同嚴重犯罪，德國內政部下令進行全面臨時邊境檢查，並恢復德國同波蘭、捷克等邊境嘅固定檢查。歐盟收到德國通知，將單方面採取申根地區實行嘅特殊措施，管制範圍擴大到所有邊境，目的係進一步限制非法移民，防範伊斯蘭恐怖活動同嚴重犯罪引發嘅嚴重危險。德國同九個國家接壤，今日開始喺同波蘭、捷克共和國、奧地利同瑞士接壤嘅幾個邊境地區已經實施咗檢查。隨後管制範圍將擴大到法國、盧森堡、荷蘭、比利時同丹麥。檢查將從9月16日開始，目前將持續6個月。柏林仲希望簡化驅逐有犯罪前科難民嘅程序。德國內政部南希費澤表示，我哋嘅安全部門一攬子計劃，包括持續驅逐暴力罪犯，佢包括禁止攜帶刀具，擴大無武器區，對罪犯進行面部識別，聯邦警察使用電擊槍，以及授權警察喺冇特別懷疑嘅情況下進行檢查。早喺8月底就有28名被判有罪嘅阿富汗人被遣送回國。德國關於移民政策嘅討論本嚟已經十分激烈，但最近發生嘅2宗事件加速咗緊急措施嘅出台。首先係索林根嘅3人持刀殺人案。呢宗案件嘅行凶者係一名本嚟應該被驅逐出境嘅26歲敘利亞人。隨後總理府宣布取消嗰啲喺嚟德國之前已經進入另一個歐盟國家嘅尋求庇護者嘅福利。另外喺9月初極右翼政黨喺德國東部部分地區嘅地區選舉中支持率飆升，因此德國總理數爾茨決定重新審視其庇護同移民政策。呢一決定好可能會導致同鄰國嘅關係緊張，因為鄰國肯定唔希望接受被德國遣返呢啲人。對於德國呢個舉動將產生嘅影響，時事評論人士唐正遠分析話：德國總理數爾茨佢所採取嘅呢個行動，我覺得主要應該係有2個因素。一個因素當然毫無疑問係同呢種移民帶嚟嘅犯罪問題，造成整個德國社會嘅嚴重社會撕裂，已經造成咗非常嚴重嘅後果，佢必須要有所行動，呢個係一大因素。咁樣仲有另一大因素，其實亦係有選舉嘅因素，就係德國至少有3個州馬上就要進入呢個地方選舉。咁樣喺事前所表現出嚟嘅好多狀態已經有流露出，就係話呢種極右翼嘅一啲政黨，佢哋可能獲得嘅支持喺度大幅度上升。咁樣喺呢種情況下咧，可能呢個德國政府數爾茨佢就有呢種大選同包括社會現實本身呢種壓力，迫使佢不得不要做出一啲改變。唐正遠認為呢種改變對德國以及對成個歐洲嘅移民政策，毫無疑問都將會帶嚟比較巨大嘅一個影響。因為我哋都知道德國佢事實上係歐盟嘅領頭羊，尤其係呢個移民問題，當初大批量嘅接收呢啲嚟自於非洲同嚟自於呢啲穆斯林地區嘅一啲移民，就係呢個左派政府默克爾佢哋所最先開始嘅大規模嘅開始引進，所以導致成個歐洲都出現咗咁樣一個巨大嘅 呢啲移民問題就係移民犯罪嘅問題。咁樣現在德國自己深受其害，以後呢不得不嚟開始做出一啲糾正。咁樣佢相應咁亦會對歐盟嘅其他國家可能會產生一個示範嘅效應，對於數以遲想要挽救左派政黨選情咁樣嘅行為，究竟係咪有效果？唐靜遠繼續話：，我覺得仲需要觀察。只不過我覺得有一點係比較肯定嘅，就係成個歐洲佢現在可能都會喺度逐漸咁開始右轉，呢個亦係必然嘅。就係話物極必反，由於之前嘅呢種過於極左嘅咁樣一啲針對移民嘅政策，導致呢啲相應國家嘅社會都出現咗嚴重嘅犯罪問題，同呢種族群撕裂嘅問題，咁必然可能會產生一個相反嘅作用。10號消息，中國足協宣布對43名足壇人士嘅處置方案，包括3名前國足名腳。同為中國俱樂部效力嘅韓國國腳孫準浩在內，由於涉嫌賭博、假球，遭到終身禁賽以及禁止參與該領域活動。當日中國隊喺世界盃預選賽對陣沙特隊，喺開局5分鐘，沙特隊被罰下1人之後，最終21人對10人嘅局面遭到沙特男足絕殺，以1-2結束比賽。導致後續戰局形勢嚴峻。上一場比賽中，中國以0-7大比分敗俾日本隊，達成迄今為止最慘世預賽成績，引發諸多網民嘅憤慨。中共多領域腐敗問題難以解決。之前當局就足球非法賭博同假球等行業黑幕進行咗2年嘅調查，包括男足前主教練李鐵在內，共有128人捲入。目前為止，中國足協嘅10幾名高級官員因為腐敗調查而免職，反映出腐敗問題遍及足協。前足協主席陳淑媛喺今年3月被判處無期徒刑，罪名係所謂收受特別巨額嘅賄賂。8月，當局以受賄罪判處足協前副主席李旭毅11年有期徒刑。另一方面，值得關注嘅係前中國國腳汪松亦被列入處罰名單。之前汪松啱啱喺中國敗俾日本隊之後發朋友圈，似乎意有所指。佢話國足嘅一場慘敗錯喺球員咩？顯然唔係，此刻係應該推翻一啲陳舊嘅嘢啦。陣痛之後唔真正咁去學習足球強國嘅先進嘅嘢，唔徹底改革中國足球嘅體系，咁中國足球嘅未來依然係冇未來。不料言論發布3日之後，佢就被要求禁足5年。對此有網友調侃表示，睇嚟國足0-7輸球太慘，引起咗習近平嘅重視，佢又要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啦。先捉幾個足球運動員，能怪國足咩？2017年之後，國足完全係按照習近平為國足發展指明嘅踢法進行嘅。習近平思想就係指明咗7-0嘅方向。亦有網絡猜測認為，中國足協發布43人處罰名單咁樣做，首先估計係李鐵嘅案子審出咗太多嘅問題，當局用行政處罰嘅方式將呢個事由大化小，否則成個足壇可能冇人乾淨，全部坐監。如果國足唔慘敗，可能仲會悶落去。因為呢種醜聞亦係有損聲譽嘅。10號係中國教師節，亦係好多學校啱啱開學冇幾耐或者即將開學嘅日子。然而中國經濟嚴重下行，導致好多教師喺教師節前後面臨失業，亦有啲學校宣布延遲開學時間以減少經費，呢個都導致教師嘅收入遭遇負面影響。中國媒體報導指出，山西朔州有家長抵達校園之後，察覺到學校已經冇咗，設施亦被搬空。當地教育局最後俾出告知，指出學校已經停辦，但係冇對主管部門提出申請，亦未以書面嘅形式通知家長，就咁樣走咗佬。後嚟該校嘅學生被轉入其他校園。呢種現象唔係個案，喺新增人口數減少嘅情況下，大量中國小學、幼稚園宣布關停，原因係適齡學生減少。2022年中國嘅新生兒人數已經跌破1000萬大關， 同十年前相比接近腰斩，后续数据更是不容乐观。此外，还有大量的学校宣布裁员，开小班来维持生存，很多年轻教师因此失业。港媒明报报道，华北某省黄老师所在的私立学校面临生存危机，在教师节前夕，看住即将初中毕业的一批学生，黄老师慨叹，等他们毕业后，老师就不知道以后怎么办了，只能够行一步看一步。同时，大量失业人口导致教师岗位竞争极其激烈，每年1000万人争考教师证，竞争亦开始内卷，很多学校要求对老师进行考核，如果工作不到位，可能就要被辞退，遭到变相裁员。在湖北省宁远县，由于教育机构难以开支，教师们在节日前后都不好过，好似盗劫。当地教师透露，政府的教育基金强制令教师们捐款大约70到200元补充基金，此外还要教师动员学生亦捐钱，引起所有人的不愉快。这个反映出政府部门亦已经没钱了，本来薪水微薄的教师亦成了收割对象。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